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不论苦难是来自撒旦或者是来自神，我们所持有的态度都是一样的。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人生的苦难和逆境是少不了的，它要来就来，可以毫无先兆，毫无迹象，令我们感到意外。苦难可以砸碎我们，但也可以刚强我们。它可以是苦毒的来源，但同时也可以是喜乐的源头。它可以令我们的信心备受摧残，但也可以是加强我们信心的工具。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提醒我们，苦难所带来的结果怎样，不在于苦难的来源或性质，乃在于我们以怎样的心态来做回应。而正确的回应态度，正是能够令我们逆流而上的原因。好，现在我们一起收听今天的信息。
当我们面对苦难和逆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做出怎么样的反应来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些负面的回应。到底什么是负面的回应呢？所谓负面的回应，或者说是消极的回应，就是找一个人去谴责，或者是埋怨神，怪责撒旦，怪责环境，或者是怪别的人等等。不论我们遇到什么，先去找一个人来怪责一番。我们之所以怪责人，无非是想减轻自己的责任，希望可以推卸责任，但是这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那么第二个负面的回应就是抗拒，与苦难抗衡，用我们一切的力量来去抗拒苦难。我们把一肚子的苦毒和报复投向那个让我们受苦的人，或者是环境身上，不论我们觉得那可能是什么，我们都对他心怀怨恨。这是以消极的态度来去回应苦难，而不去理会苦难的来源到底是来自神或者是来自撒旦。如果我们以错误的态度来去回应苦难，那么苦难就会毁灭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举个例子来说，比方你的朋友在公开的场合毁谤你，说你的坏话，损害你的人格，你怎么样回应呢？你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如果你内心说，神啊，我感谢你，虽然我遭到别人的冤枉，但是你却说你的恩典够我来用，我就凭这句话而放心，我愿意赞美你和感谢你。那么这样，我们的心就会平静，而麻烦的就只是在那些陷你于不义的人他们的身上。但是如果你说，好，你们既然是这样的批评和重伤我，那么我就照你们所说的去做，我要把你们所说的加倍的做在你们身上。如果我们是存着这样的心去回应的话，那么我们就是把自己陷在两个麻烦之中。要知道，错误的响应苦难和逆境可以让我们的问题加倍。如果某人用错误的观点来批评和重伤我们，这是他们的问题，但是如果是我用错误的态度去回应，那么这样我就不单是面临苦难和逆境了，我还产生了苦毒和报复的心。我必须既对付自己的问题，又得去面对逆境。 所以我们先是毁灭了自己，而同时又在逆境中失败。不管我们是从哪一个角度去看，要是我们错误地对待苦难，不管它的来源是什么，我们都是失败者。其实苦难是可以磨练我们的好机会，叫我们在其中得到灵命的成长，也叫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增进。但要是我们以不正确的态度来去面对，那么我们就是选择做一个失败者。第三，我们若是以不当的态度来去面对苦难和逆境，我们就会把内心的愤怒无限延长，这是更不好的。比方说，有人恶意地重伤你，说你的坏话，你感到很难堪，很不好受。但是如果你一心向着主，马上对主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比万有都大，你在看顾着一切，你要借着这些逆境来磨练我，来造就我，这些都是你给我的恩典以及化了妆的祝福。当我们抱着这样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内心的愤怒就不会长久。虽然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确会感到愤怒，但是我们一转向神，愤怒很快就会过去，因为我们的焦点是落在神的身上。但是如果我们是硬要为自己讨回公道，不服从逆境的安排和临道，我们执意要证明自己有理，那么这样只会延长自己受苦和愤怒的时间，那是不值得的。不但如此，我们还会损害自己所做的见证，我们让自己失去了见证的能力。那些周围观察我们的人，他们会说了，这个基督徒的行为表现到哪里去了呢？难道这就是相信耶稣的人所有的反应吗？我以为相信耶稣的人应该是不会这样，但是你看，结果还不是一样吗？你看，这些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叫我们难受，也让我们的见证受到很大的亏损，变得软弱无力。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在苦难和逆境中的错误态度还会让我们再度遇到同样问题的困扰。要是某些事情让我们愤怒生气，要知道同样的事情不会只出现一次，它会出现三次、四次或者是多次，就好像季节循环那样，周而复始地临到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上当，我们是抱着学习的心，以坚定的积极的态度去面对，那么事情就会终止了。我们可以说事情有凑巧，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看是神在其中掌管着的。神看着我们还没有学会功课，看见我们依旧是用错误的态度来去回应，那么神就把我们放在同一个处境中，让我们在其中学习，一直到学会为止。这也说明为什么我们会一而再地碰到同样的烦恼和问题，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所以神要我们继续地来学，来修剪我们。因此错误的反应是毁灭性的，我们千万不可以尝试。然而前面我们所说的那些响应态度似乎是很普遍的、很自然的反应，多数人都选择这么来做。好，说了这么多，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积极的、正面的反应呢？比方说你犯罪得罪神，你违背了神的原则和律法，毫无疑问你知道自己该为着所面临的苦难负上责任，因为是你自己的错。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正确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就是承认那是自己的责任，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我们向神承认悔改，告诉神我们做错了，而悔改包括了心意上的更新和改变。我们不再希望事情重演，重复犯同样的错。我们知道这些事和我们蒙恩的生命不相称，不是神的儿女应该做的，那是导致我们走上自毁的路的，是毫无益处的，于是我们就愿意悔改。所以头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我们承认责任，第二是认罪和悔改，第三是不埋怨，不做任何的抱怨，因为是我做错了，是我违背了神的原则，我是没有资格为了遭受苦难而去抱怨的。我虽然可以像一般人那样埋怨这个埋怨那个，但是我们没有权责怪任何人，因为是我们叛逆神所得的结果， 我们不能够埋怨，只要是恭敬地把问题带到神面前来去仰望神。那么第四样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出自己生命的软弱。到底罪为什么可以入侵我们呢？究竟我们有什么样的破口让撒旦有机可乘呢？是不是我们在思想上露出软弱的地方来呢？我们的感情软弱吗？还是我们习惯的思想方式等等，会不会成为试探的温床呢？是不是撒旦容易在我们的思想和感情上下手，引诱我们去叛逆神，服从撒旦的试探呢？我们要好好的自我反省，求神帮助我们看得见自己的问题，并且把这一次的苦难看作是神教导和督责我们的机会，教导我们下一回怎么样可以面对苦难。如果我们看见是自己所犯的错，是自己犯罪得罪神，是自己把事情搞得这么乱和这么糟，要是我们明白是自己的问题，我们可以立刻的悔改，向神承认，用圣经指示我们的方法去处理，愿意为自己所犯的错去负责，并且在其中认识自己生命中的软弱。然后我们感谢神，因为他爱我们，才容许苦难临到我们，好让我们在最终有所觉醒。所以即使我们犯罪得罪神，导致苦难向我们来袭击，但是作为神儿女的你和我，依然可以用适当的态度来去面对苦难。要是我们问自己，在圣灵的光照下醒察，我们真的是找不到自己有任何的罪过，那就是说我们排除了犯罪这个可能性之后，我们所受的苦很可能就是来自撒旦的攻击，又或者是神特意安排临到我们身上的。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问了，到底我们响应苦难的态度，对于是从撒旦来的和从神来的，是否应该以同样的态度来去面对呢？那就是说，我们是否用同样的态度来去面对，不管是来自撒旦的攻击，或者是来自神的安排呢？又或者苦难的原因不一样，我们也应该以不同的态度来去面对吗？有些弟兄姐妹也许会认为，应该是以不同的态度来去面对，既然源头不一样，那么态度也当然不一样。也有些弟兄姐妹会认为，没有分别，因为同样都是苦难。那么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到底神渴望我们怎么样去回应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在圣经里边，我们看出神要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保持同样的态度，那就是说，不管我们所面对的苦是因为撒旦的攻击而来的，或者是神特意加给我们的、安排给我们的，我们都得用同样的态度来去面对。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有把握地说，不论苦难的原因是什么，是从撒旦来的，或者是从神来的，我们都应该保持同样的态度呢？要记得，我们现在所谈的不是由我们犯罪所带来的苦，而是由于撒旦的攻击，或者是由于环境所引起的，又或者是神所特意加在我们身上的苦。那么为什么我们说要用同样的态度来去回应呢？首先，如果神容许苦难临到，神不但是容许苦难对我们有益处，神还是掌管着苦难的程度以及苦难的长短的。那就是说，到底这个苦有多深，我们要忍受多久，这一切全都是在神的控制和掌握之中。在旧约的约伯记里边，我们看见神对撒旦说，你可以试验约伯，你可以攻击他，但这是你所能做到的限度，你只能够在这个范围内去伤害他，你不能够肆意地攻击他。你看，神虽然容许撒旦攻击人，但是神不是不理会人的死活，任由人受到撒旦无情的打击，不是这样。神乃是给撒旦设定了界限，撒旦他不得超过这个界限。所以最终来说，虽然是来自撒旦的苦难，但是都是有神在看管着的。当然，由神而来的苦更是有神特意和细心的安排，那是量身为我们打造的，自然是神在掌管。那么我们是否应该以积极的态度来去面对，不管来源是撒旦 或是神呢？首先，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要确认自己在基督里的地位。不论我们所遭遇的是什么苦，性质是怎么样，这些都没有分别。我们要在内心认定自己在基督里的地位。我们要确知自己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蒙恩得救的，我们是圣徒，神的使者在我们四围安营来保护我们。这位宇宙至高至大的神住在我们里边，圣灵在我们里边，证明我们是属神的人。所以头一样我们要做的就是提醒自己，我们到底是谁，重新确认自己的地位。我们是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的，并且有圣灵作为印记，印证我们是承受神产业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没有什么可以伤害我们，因为神在掌管一切。那么第二就是，我们有权可以求神为我们挪去苦难。我想，当我们现在困境中的时候，我们内心都会做出这样的渴望。保罗也是这么来做，他三次求神挪走他身上的苦难，把他身上的刺给挪去。我们知道，神他有绝对的能力，可以这么来做，而且可以实时的做，不受任何的拦阻。如果神赐苦难的目的是为了教导我们一些真理，你想神会什么时候才把苦难给挪去呢？岂不是等我们学会了这个功课之后才会把苦难给挪走吗？比方说，我开车不小心撞断了一条腿，躺在医院里边，我向神祷告，也请教会的牧者为我祷告，求神医治。那是不是说，只要我有足够的信心，我祷告完之后就可以立刻起来走呢？当然不会。也许医生会说，你得卧床一个月，然后才可以慢慢的好起来，因为伤口愈合需要时间，那是急不来的事。那么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你也许会说，我会因此失去工作，我不能这样，我也不能那样。不错，父神是慈爱的，他乐意垂听每一个儿女的呼求，但是神不会因此马上就把我们的痛苦给拿去。这是因为神爱我们，神要我们在苦难中学习功课。神可以马上医治，但是神却不这么来做。要是神不实时的医治，那么我们是否就对神因此失去信心呢？我们是否就发脾气，认为神不再爱我们呢？正确的态度就是让医生为我们好好的治疗，不给时间设限，并且学习神要我们在其中所学习的功课。罗马书八章十八到二十三节，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保罗不是求神把苦难多多的加给他，我想没有一个人会做这样的祷告。保罗只是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神为我们预备那极大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因为那是微不足道的了。然后保罗提到受造之物在地上叹息劳苦，他们盼望将来有一天可以得着荣耀和得赎。今天我们看见受造之物哪一样不是活在罪的咒诅之下呢？大地虽美，但是受了咒诅之后是一种剩余价值的美。我们在今世的生活有许多的自然灾祸，那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地震、海啸、火山爆发、洪水、刮风等等，让人和其上的受造之物都在叹息。我们只有盼望主再来的那一天，那就是万物得赎的日子，我们和万物都可以获得真正的荣耀和完全，再没有残疾，再没有瑕疵，再没有任何的缺憾，一切都是再完美不过的了。今天我们得救只是灵魂得救，我们的肉身在地上依然要经历痛苦，要受许多的限制、折磨等等。但是到了主再来的日子，我们连身体都要得赎， 我们就是整个人都获得了完全的拯救。所以救赎的果效已经开始，但是尚未完全。今天我们所享有的只是部分的成果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我们信了耶稣，活在今生仍然有痛苦，仍然有叹息，仍然有恐惧和焦虑等等。我们有苦难可以祈求神，神可以拯救和医治，但是也可以不这样来做。一切都在神的智慧和主权之中，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神做事不必向我们报告，也不必向我们解释，或者是征得我们的同意。要记得，我们是为神的荣耀而活，但是神不是为我们的荣耀而活的，我们千万不可以本末倒置。所以人生的中心不是我们自己，而是神。只要神得着荣耀，我们就心满意足，因为那也是我们得荣耀。好，第三个适当的回应就是确认神的恩典和应许。保罗求神将苦难挪去，先后三次求过神，但是神的回答就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们要将目光放在神足够的恩典上。好，第四就是我们要认识苦难是我们灵命成长的机会。神差苦难进入我们的生命中，或者神容许撒旦把苦难加在我们身上，利用撒旦作为他使用的工具，目的是要我们成长，在灵程上更进一步。神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每一个人都有苦难，我们要是懂得抓紧这些机会，我们的灵命就可以迅速的成长。这其实是神的恩典，借着苦难向我们彰显出来的机会，因为神要我们成长。所以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不是去理会苦难从何而来，而是抓紧这些成长的机会，叫自己向前迈进。那么第五，我们要接受苦难是从神而来的。即使明知是出于撒旦的攻击，但因为认识到神依旧是背后的主宰，他是天地的主，这是天父世界，所以即使是撒旦所恶意加害于我们的，我们都可以看作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要信靠神，信靠神的全能和智慧以及无比的大爱。苦难的来源其实是很广的，它可以是来自我们的敌人，同样也可以是来自我们的朋友。但不论是来自敌人或者是朋友，我们都可以同样把他们看作是来自神的，是经由神的许可才临到我们身上的。虽然我们一开始经受苦难的时候会有不安或者是急躁的情绪，这是很难免的，我们也许会感到愤怒受伤，我们内心也许会有苦毒，但是应当仰望神，把信心重新放在神身上，学习神在其中要我们学习的功课。神他是一位慈爱的父，他乐意把最好的赐给我们，我们不用怀疑和担心，只要艰辛地信靠他就是了。不必过分追究或者是理会苦难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而是要让神吸引我们的心，好让我们在苦难中可以定睛仰望他。要是我们认定这个苦难是来自撒旦的，于是我们就以不正确的态度来去面对，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反而是会让我们徒增烦恼。我们要是心中存有苦毒，要是去对抗，要是自怨自艾，要是心怀不平，怨天尤人，难道我们就可以获胜吗？为什么不单单信靠神呢？虽然我们依然是在苦难之中，但是信靠神可以让我们获得灵里的支持和福气，我们可以在灵里上成长，可以享受到神在苦难中的同在和安慰，可以更多的经历神。要是我们不把目光放在神身上，结果就是除了要应付苦难本身之外，还要面对我们内心许多的挣扎和困扰，那真是苦上加苦了。只有内心获得安宁和被主的爱所充满的人，才可以安然度过苦难和困境，才不至于被击败。不论那攻击我们的，让我们陷在苦难中的是谁，我们都应当用积极的态度来去面对，来做出回应。看一看约瑟的生平、大卫的生平、摩西的生平、彼得和保罗的生平，我们就知道到底是自己的执着重要，还是 安息在神的怀中，让神平静我们的内心，加给我们属天的力量更加重要。最后，我们还可以借着苦难去服侍他人，我们可以用自己受苦的经历去服侍别人，叫别人从我们受苦的经历中得到帮助。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苦难能够增强我们的信心，但是我们要以正确的态度来做出回应。雅各书一章二到五节，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明白他隐藏在苦难中的美意，也盼望我们在经历逆境的时候都懂得靠着他做出智慧的回应。好，今天的讲题逆流而上第十三讲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春天冬天晴天雨天，有你住在我心里，神啊，我心就觉得甘甜，我心就觉得甘甜。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而我们又一心想讨神喜悦的话，无论苦难是什么，都不能将我们击倒，我们必定获得最终最大的胜利。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